牧师你好，人称义之后带来身份的改变，就有理性的降服，还有情感的降服，以及意志的降服。一个人他有理性的降服，有情感的降服，当他到他意志的降服的时候，才会是成圣的开始吗？
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降服呢，不一定是在时间上是先后的，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是因为理性、情感、意志呢，是人的不同的功能或者官能，那所以呢，哪一样先，哪一样后，每个人不一样。你要说的是，意志上的降服是不是成圣的开始啊？按照伯格夫在上一章所讲的，回转是成圣的开始，不论是说回转就悔改呢，是圣灵改变人的心的开始，这个是成圣了，或者说人的悔改是人的成圣功夫的开始。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信心的意志的部分？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呢，人的信心跟悔改就是成圣的过程的开始。那有些人是理性先认同，然后才有意志的降服的，有些人是倒过来的，这人的是看到基督徒为他家人的病祷告，灵光病好了，那他在意志上已经降服了，不过他在信仰上呢是糊里糊涂的，所以理性的认同呢是后来补上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信主 的形式。总的来说，起初的信心是成圣的开始，所以我就不敢说一定是意志那个是成圣的开始。有些人是理性先，然后呢终于来到一个意志上的降服，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悔改的过程当中，是否生命的更新会带来性格的改变呢？
生命的更新肯定带来性格的改变。你要继续问下去吗？
对，如果是带来性格的改变，
性格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的，
他会活出一些新的品德出来，对不对？性格吗？
性格是一个人他原所因着自己的一些环境的影响，还有他的教学背景等等这些所形成的。
你是指性向或者是情操 temperament 那个字吗？譬如说人有四种不同的性情，那种的性情，还是指性格，就是勇敢啊、忍耐啊、节制啊那些的性格？
性情。
你是指性情 temperament 哈？OK， 那就不一样了啊，整个问题就不一样了。生命的改变会不会带来人的性情的改变，比如外向内向这种的性情？我不敢回答一定是有这方面的改变，但是性情呢是要受到人的理性跟意志的控制，人的理性意志呢又由圣灵来控制。请你继续。
就是当如果是有改变的话，那会否会出现一种就是性格的趋向同化性？
首先我不太我们圣经辅导派呢不太认同这种四种性向或者九种或者16种的看法的。我不认为，简单的说，譬如说内向外向啦，以事工为主导或者是以人为主导这种的，我不认为呢重生带来一个人在这几方面这类事情方面的改变，可能会有圣灵会做工。譬如说内向的人，他一开始愿意传福音呢，他突然间外向起来了，他敢讲话了，敢接，那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的例子圣灵会改变人，所以不是花一的。首先圣灵的工作不是花一，人生的经历也不是花一，有没有改变肯定不是花一。
就还有一种，就是当我们就是这个性格的同向化之后，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要效法耶稣，我的意思这种趋向是不是朝着那种一致的方向，大家就有一种共性了？
效法耶稣基督呢，我个人看了最好首先看一看以十诫为本的伦理，然后再加上圣经，不论是登山宝训的八福罗马书12-15章等等呢，我不会从性向这个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呢，上帝将每个人 多方面的不同，家庭背景、教育、机遇、痛苦还是不痛苦等等啊。所以呢，我们重要的是按照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如何思想，如何生活。生活方面就是首先遵守神的诫命。好了，那至于内心这个层面呢，那我宁愿说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情操是我们要培养的，以耶和华为乐，满足，坦然无惧，热心哀主，各种这种圣经有讲的我们都要追求长进，而不是学习哪一种的性向的模样内向外向啊等等所以基督徒传道人等等呢，有很多在外表上性向性情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好，谢谢牧师。
好，谢谢。还有哪一位请来。
牧师，我想确定一下奥古斯丁的那个这个的性的观念，不是奥古斯丁的时候，当时他之后就是整个他的神学这个因信称义成为一个权威吗？有一段时间。
你再说一次，他、
就是、奥古斯丁因信称义。
我不敢说他是称义，我说唯义，我故意不用称义这个词的，因为当时没有他没有说清楚的。
就也就是说，他之后成为那个时候，就是他之后不是
奥古斯丁是个权威是吧？
是不是当时的权威？
Okay.是也是不是，因为他和柏拉修争辩之后呢，柏拉修是靠行为的啊，很多的教会领袖很佩服奥古斯丁，但是官方天主教的教导啊，可以说是半柏拉修主义的，所以呢，不完全卖奥古斯丁的账，虽然大家都觉得很伟大很伟大，但是官方的教导并不是奥古斯丁派的。
那么那个奥古斯丁当时他是因为这个信和称义的关系他没有搞清楚，
是，
所以他那个因信称义成为义和那个成圣的概念造成的混淆是吧？
是是。
那他当时不是说那个人的四种状态是从奥古斯丁的时候开始总结的吗？
是啊，关于自由不自由。
对啊，那个自由不自由与这个信不是非常的明显，他知道，
但是他没有说清楚称义是一个上帝法律上的宣判，把基督的利益归算给人，就是没有说清楚，甚至乎呢，他会有一点倾向说还是要透过圣礼的，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和大公教会的会友，
还有人的一些功劳和作为，
对，从圣礼的角度来看有的，
对，但是他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他这个自我降服与爱的元素啊，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奥古斯丁不要按着他的那个信称义的那个定义的话，
是
就是正是正符合我们现在一是那个他所说的那个、比如说未成形的信心，我们就说的因信称义，当然他说的信多少有点人为的功劳，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完全是上帝的作为，那么他这个成形的信心就是在爱中完全
成形，就已经到了阿奎那里，已经在进院了哈。你说有带着爱的信心 ，OK？
对，那个成形的信心，也就是在爱中完全的信心。
是
这个可以用提摩太后书3:15-16那个，就是我们不仅因着这个圣经有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然后我们也在他说这圣经使人完全。那个完全可以是后面那个在爱中完全的信吗？
可以啊，是啊，那是成圣咯。
成圣，对。
Yeah.
但是那个成圣是因为在爱中完全了信心。
信心借着好行为爱完全，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只是不把它归在称义的范围里面。
对，不，前面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个是称义的范围。
Yeah. 所以呢称义必须要有信心，成圣也必须要有信心。
前面那个就算是他所表达的那个未成形的信心。
未成形
其实已经成形，不过从人的角度来讲它不完全。
但是未成形的信心呢，特别是经验哲学的未成形的信心呢，只不过是理性上的认同而已啊。所以就是没有讲清楚那个降服。
降服，
不过奥古斯丁是有这个降服的概念的。罗马天主教是特别不把它讲不清楚的。
还有这个马丁路德，你刚才说那个正统的信念没有活泼的灵命，是讲马丁路德用经验神学，
是讲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教的经验，不是天主教那种。经验主义这个词呢，可以指十到十二世纪的天主教里面，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又融合于天主教，这个是十一、十二世纪的经验。马丁路德之后的经验的意思就是说呢，把马丁路德这种因信称义的活泼的信仰呢，把它理性化，甚至乎讲得不好听，僵化。那有人也会说，威姆斯的信仰也是加尔文的活泼信仰的僵化啊，肯定有很多人这样批判改革宗神学的。
是，我刚才想跟的就是说，我们的确有一点这样的正统的信念，没有活泼的灵命，就像一个有机器的、有生命的机器人一样的感觉。
每一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的，所以每个时代都会有敬虔运动，多多少少、大大小小会出现。啊，马丁路德的德国，他那个死守正统这种的僵化之后呢，就有德国的敬虔派出现了。那其实敬虔派第一代呢是英国的，英国的清教徒运动。那个清教徒运动呢，是因为王帝说要离开天主教，他们就离开天主教了。所以呢，他们有外貌上不再有弥撒，神父摇身一变，昨天是神父，今天是牧师了。昨天天主教，今天是基督教，只是没有个教皇，但是呢，灵命本身还没有真的来到十字架面前悔改信基督，所以清教徒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敬虔主义，就是在一个外表上、信条上说我们不是天主教了。所以第一波的敬虔运动就是清教徒，第二波呢是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所谓第二次呢，肯定也是有这种的理性化的信仰，然后呢有敬虔派来强调活泼的灵命。第三波就是德国路德宗理的敬虔派，也是莫拉维弟兄会。第四波呢，就轮到英国了，就是卫斯理、爱德华兹跟怀德菲特那一次的复兴。每一次都是有理性或者有行为或者有传统，总之缺少了这个普遍性的活泼的信心和活泼的悔改。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危机。好，我们上午就结束，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从心底里不断的发出这个追求的祷告，说我们愿意学习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永远是让你来塑造、改变、督责我们的。主，愿你这样子来继续的再造我们的心，好像我们面向教会跟世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效的传这个恩典的福音，把信心和悔改讲解的清楚，也以温柔却坦然无惧的心来领人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很亏欠，不论是在认识或者在属灵的真正的能力这方面，都求主你怜悯赐下足够的信心、足够的悔改的心。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午我们1:35。